跟美国联邦的检调小组约好之后，李翔在2011年6月抵达了塞班岛，但是一下飞机就做了出乎检调小组意料之外的事。霍尔说
he surprised us at first by calling and saying he needed a ride.
他首先让我们意外的是打电话来说需要我们去接他，从他的旅馆到我们的旅馆。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对于卧底行动来说其实是件大事。因为探员原本在房间里等待，隐藏的摄像机跟录像机都已经安装完毕。现在为了探员的个人安全，我们要在他身上安装设备，才让他开车出去接李翔回来。虽然只有一里路，但就流程来说这是个大步骤。然后当然我们还要有特勤的车辆跟踪他们，确保他们一直在监视之内。
另外一个意外是李翔还带了他的岳母以及五岁的儿子，这让检调小组担忧会增加逮捕行动的复杂程度。美国讲究法治，身为联邦检察官，霍尔必须要说服联邦法院李翔是知法犯法。而在这一次的卧底会面当中，确认了李翔知道自己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霍尔说
He told the undercover agent that 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他告诉卧底探员，他很担心我们探员入境美国本土时会被抓，因为他会携带李翔给的装满了从美国国防承包商那里黑来的侵犯版权的资料。那些是我们本次会面向他订购的东西，他非常关切探员会不会在美国边境被捕。他还教探员如何走私，告诉他把光碟分散，不要放在同一个行李箱。如果你跟其他人一起走，让这个人带两片，让另外一个人带两片，因为海关看到一两片不会特别注意，但如果看到很多就会起疑。这告诉了我他完全知道这是违法的。
拥有了双方多次的通联记录、电邮以及 Skype 视讯记录，并且没收了李翔所携带的装有盗版软件的光碟，检调小组逮捕了李翔。李翔遭到逮捕之后被送到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审理，逮捕过程当中有会中文的联邦探员让李翔知道他自己的法律权利。逮捕当中李翔坦承认罪，但是移送法办之后他却翻脸不认。霍尔说
So the arrest took place in June of 2011 and
逮捕行动是在2011年6月。一开始李翔本来是要认罪并且配合调查，所以我们与他会面了许多次，讨论从认罪协商等事宜。一开始他说会认罪，所以我们跟法官定了听审日期，但是到了听审庭上他却拒绝认罪，而且还开除了他的律师。原本指派给他的律师是一个联邦辩护律师，是个很有经验也很有能力的律师，但这个律师在听审之后立刻被开除，改聘了一个私人律师。当然我们也很好奇雇用私人律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换律师之后，李翔改口不认罪，而且说要上庭审判，并且发出了审前动议。整个2012年，检调小组都在跟李翔进行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在法官定下了2013年3月为正式开庭审理日期之后，李翔跟律师发现可能面临高达14年的刑期，又忽然改口认罪，遭判刑12年。现在他还在美国的监狱当中服刑。Crack 99上面的软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但是李翔的背景又扑朔迷离。检调小组担忧中国政府可能干涉逮捕行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官方却鸦雀无声。由于中国官方的沉默，对于李翔的真实身份，霍尔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叫人担忧的可能性。他说
：“One theory I was concerned about was that he was a government employee who might be stealing。
一个叫我担心的理论是，李翔是在中国政府里头窃取机密的中国政府员工。”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早已经黑掉了这些软件，然后李翔本人或是他的亲戚如姐夫之类的在中国政府做事，通过后门窃取了这些软件出来卖。
事隔2年，大维霍尔将他检察官生涯最后一个案件，也是他侦办过唯一一起中国网络犯罪案写成一本书 Crack 99。他强调李翔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必须正视这样的网络威胁。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 华盛顿报道。